分享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，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二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，我读双数节，弟兄姊妹们读单数节。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二节，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。我们都扑倒在地，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
我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正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
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将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
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国家，
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勉励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仍站得住，对着尊贵见卑老幼做见证，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。保罗这样分析，菲斯都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
保罗说，菲斯都大声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
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
亚当的话，你是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
亚基帕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？
保罗说，无论这是什么劝，是说不劝，说像是说行的，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地面一切听我的，都要像我一样，只要不要像我的也在出现。
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，
注意到旁边尼基斯他们说，这人
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人若没有上告该杀，就可以释放了。我们一同低头一点短短的祷告。恩主，我们实在是把这段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使用，求你就是能够把话借着圣灵讲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同在一个灵里边。主，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，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 在我们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不仅像诗歌所唱的，让我们的心靠近你，因为你一向是要靠近我们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却远离你。巴不得你的爱再次呼召我们回来，靠近你，向着你，不仅仅像经文里所讲到的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意象，更看见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保罗所看到的意象，更让我们看到那赐意象的神，让我们真是在今天在这个里边亲近你，见到你自己的荣美，怜悯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等候，是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很感谢神，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了这段圣经。这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叫做大马色路上的异象。在过去几个月里头，我已经分别两次分享到大马色路上的异象。第一次是用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是路加记载扫罗的这段经历。第二次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二章，是保罗自己在犹太人面前分辨的时候，讲到自己在大马色路上所遇到的异象。那这一次是在第二十六章，是保罗在君王的面前再一次宣告他自己所遇到的见到的异象。那么这几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这几次都是记载的，有同样的特点是什么？都是记载到扫罗他在大马路上见到了复活的主。那这个异象让他同时两个事情在他身上做成，第一是让他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份，也就是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经历。第二个同时发生的是一个什么？他蒙呼召、蒙托付去侍奉神的一个经历。所以说，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，也是对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福音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不要以为我们得救之后要过很长时间才可以去侍奉，才可以蒙主的托付。这个经文，这段事情在三段的圣经里头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、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二章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六章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在同一次的经历里头，两个蒙都蒙到，蒙到救恩，蒙到托付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伟大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。那么这段事情呢，特别是在第九章的时候，我跟大家一直用一个题目是讲到说主我在这里，那是亚拿尼亚所说的话。亚拿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弟兄，他在圣经里就出现了这么一次，就做了这么一次事情被记载下了，但是神却用到这么一个小的器皿，服侍到一个神所托付的做成神非常伟大工作的一个大的器皿，保罗。所以我们常常自己格外的谦卑，说我们呀，也不能讲道，也不能对领查经，也不能做什么事情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总是可以做亚拿尼亚，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忠心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有什么差遣，我就去遵行。有这样的心，神就能应到我们，会来带来更大的服侍，也许不是借着我们，是借着其他的器皿。那么亚拿尼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特别是他按手在扫罗的身上，使扫罗被圣灵充满。没有圣灵充满扫罗，他不能成为神使用的器皿。这件事情是亚拿尼亚去做的，他作为一个教会的代表去接纳这个原来逼迫教会的扫罗，把他领到教会里，接纳他，按手在他身上，让他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在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保罗自己见证了这段事，我用的题目是主啊，我当做什么。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当有的心态。当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回应，主你到底要我做什么。 我想特别提醒的是，不是要我们一定是做哪件事工，也许是让神有一项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更加合适的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。就像鲁弗所说所讲的，我们乃是神所用的工作，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，要做的工作。不是我们去为神去传福音出去，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不一定是，也许就是让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。当那个时候被呼召出来的保罗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他是身在大树，拜师在加尔百列的名下，专心服侍神，受到犹太人最严格的教育，是做了法利赛人，他是那么样有学问、有能力、大热心的人。当他看见亚拿尼亚这么一个无名小将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圣经特别的记载到他是怎么样，他往上一看就看见他的弟兄了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抬头是看神不看人的，把我们的弟兄姊妹看得渺小的不得了，但是在保罗所学的教会的肢体里头的工作，他看每一个小弟兄都是往上看，神就借着他这样一个谦卑的心，在肢体里一起服侍的心，神使用这个器皿。那次特别讲到最后他服侍之前跟他说什么，跟他说你要去受洗，洗净你的罪。为什么要受洗？很明显圣经讲的要洗净他的罪，因为他还是个罪人。但是受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特别清楚，岂不知你们受洗乃是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一起同埋葬，然后在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子，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个要服侍神的人，如果不去经历那个死，不去经历那个埋葬，不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不能服侍。我们唱诗歌声音非常的美，我知道弟兄姊妹非常喜乐在诗班服侍，的确是声音是天生赐给你的，但是我们这个服侍的人拥有这个神所赐给你的天生的这个歌喉，如果我们不经过死，不被埋葬，我们唱出来的歌不能够蒙神的喜悦，不能蒙神的悦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经历那个受洗，要同死同埋葬再同复活，当这个复活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所使用。那今天我们是讲到了第26章，我们用不同的主题来讲，特别讲到的是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。如果我们读到圣经前面一点，就知道这个时候保罗是个囚犯。囚犯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用讲了，是不是穿着号衣，是不是带着枷锁，总而言之不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个样子。他是在君王的面前，君王是什么样我们也能想象，他是在君王的面前，可是他能够放胆的传讲神的道，而且他讲，他说我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我们特别这几段我们一起来看到哈，有几段所特别的。那么我想他特别又重新的回顾到他在帕马色路上所遇到的，主一直跟他讲，这是他所拣选的扫罗，是他拣选的器皿，凡事要把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要向万民去传扬他的名，向哪些万民？向外邦人，向君王，向犹太人。所以他已经在22章向犹太人，现在到了26章他向君王，他传扬什么名，他所看到的是什么，所听到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地方他有看到的东西，有听到的，他听到的主耶稣不仅亲自跟他讲话，而且主的托付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他。那么主跟他讲说，这个地方跟第九章和第22章都有加了一句是什么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9章和22章没有记载，只有26章记载了。什么叫用脚踢刺是难的呢？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现代的年代都不太明白这个话是什么。这是在当地用牛作为农民的工具， 耕地的时候，这个牛在耕地的时候，主人怎么样管这个命令这个牛呢？就是有一根小的木头刺，做成的棍子，在这个跟在牛的后，当牛走偏了的时候，他就用那个小棍子，带刺的棍子，去轻轻敲一下牛的脚，这样牛呢就知道一痛了，他就不往那边去，就往这边走，所以这个牛就能走在主人邀他走的那条路上耕种。当这个牛呢是很顺服的，我们都知道老黄牛就是在大陆的讲法是一个很顺口的说法，当然从台湾背景来的就是不同的理解了，好像是不太好的形容。但是呢，牛就是一个很听主人话的，可是有的时候牛会有脾气，它按照自己的意思走，这个主人用这个刺它的时候呢，它呢反而不开心了，就用脚踢一下。那原来主人是用一个刺轻轻地碰它一下，现在他踢过去的时候，他是一种用这种回击的那种态度和力量，那么力量越大，疼痛就越大，所以呢，你牛就受到了，他就疼痛了，然后一疼痛之后呢，就只好再顺着主人的意思，不要再反抗了，乖乖的走。那这个呢，就反映出不仅是在扫罗他的服饰，他有自己的意思在，他呢，有的时候反而去反抗神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，你逼迫我你自己是要受苦的。那我们自己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也是有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摩擦，有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些争吵，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冲突，有的时候这些冲突来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没有一个很顺服的心，往往是用像牛去踢刺的一样，结果引起的是什么？更大的伤害和痛苦。那么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样子呢？神要我们是顺服他。请问顺服有多重要？我想问问大家，顺服有多重要？哎，圣经里面讲啊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常常看见这个大家有的时候穿的衣服，或者是举的什么有什么标志上的，常想写着三个字：信、望、爱。因为这是保罗所讲的，说如今常存的只有什么？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信是从哪里表现出来的？望是从哪里表现的？爱是从哪里表现的？信是什么？你信心，你就说自己信心，你怎么信我？信我，信他，信他，信。信到底是什么？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，保罗讲的特别清楚。信心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什么？顺服。信心在人身上的表现是顺服。所以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不信神的表示。扫罗在服侍的时候不顺服神，说明他不信神。我顺便再讲一下什么是爱。爱的表现是什么？爱的表现是什么？爱的表现是受苦，为基督的名受苦，要吃到劳苦。望的表现是什么？盼望的表现是忍耐，是忍耐。所以信望爱三个字很简单，但是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是一个是顺服，一个是劳苦，还有一个是忍耐。那么现在再回过来讲，扫罗不顺服，那怎么才能顺服？当然是信了。信什么呢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不是讲台的讲员所讲的，乃是谁的话？基督的话，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一定要记住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要顺服神，就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光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神的话，我们要求大家每天，建议大家每天也要读神的话，所以要让在神的话里头，不仅让我们能够听神的话，而且在神的话里头能够怎么样认识神，能够认识神。所以这条道路非常的，这个圣学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呢？难道就是靠查经、靠讲道、靠听信息吗？认识神是你们自己的责任，不是讲人的责任，不是在查经的责任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好了。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能打开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三章号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从第十一节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记住这句话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会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的祖宗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然后回到大马色，过了三年才从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十五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九个弟兄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保罗认识神是怎么认识的？这段事情记载的时间就在大马色你看见异象之后马上发生的事，他不是从人那里所教导来的，他乃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得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读，在头脑里头留的永远是知识，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读他的话的时候，圣灵解开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直接从话语里头得启示。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信仰，不是一个教导的信仰，没有人能教会你，我们自己读圣经，让圣灵开启我们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，认识神乃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我们。我看大家面色都很严肃，都很忧愁，但是神的话是可信的。当我们一同敞开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启示给你的时候，神的启示不在他的话语之外，神的启示都是在他话语之内。当他的话语启示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你发现那就是力量，那就是生命，那就是力量。不然的话，它是知识，知识也很重要，知识非常重要，但是知识不是神赐给他话语给我们的目的，神是让这话语成为生命，成为力量。在希腊文里有两个文字来解释神的话，一个叫 logos， 它是一个逻辑，是一个知识，很重要，但是还有一个，它是生命，是力量，它是 rhema。 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，用神启示给我们，让他的话语成为生命，成为力量，成为 rhema 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个扫罗，他那个时候他讲了他自己服侍的时候，他替此他为神大发热心，这段二十六章前面就讲了，他为了这个应许，为着那个指望，十二个支派都是昼夜热心的切切的侍奉神，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侍奉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， 我们难免都要经过三个阶段，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很快地达到第三个阶段，那是神要我们的阶段。我们第一个阶段是我们为他，我们为着神去服侍；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借着神来服侍；第三个阶段是我们让神自己来做。神要的工作，神说有就有，命令就令，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，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事，他也不需要，不能满足在我们借着他、通过他、利用他去做事情，乃是他要自己来做在我们的身上，他要先做在我们这些信人的身上，就像他预备扫罗一样，他是先让他被圣灵充满，让他经历了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，才能成为神的器皿。他不是先说保罗你这么有知识那么有能力口才又那么好，赶快先去讲道去，跟那些犹太人争辩去，在君王面前去拼命去，他不是这样子，他乃是要让扫罗离开那为神大发热心的阶段，然后很快的过渡到经过神的阶段，然后是让神来完全做工的阶段。所以保罗当他写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我的老我已经是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世界看我是死的，我向世界也是死的。他原来在受那样一个有能力、有这个有雄心壮志的为神大发热心的一个年轻人，刚才圣经讲了，他比他的同辈的人、同年龄的人都更加长进，他是一个神童。在年轻的时候，到了年纪大的时候、中年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，但是他发现这些都没有用，为神大发热心不行了，不是神的心意。后来他就自己愿意去死掉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让耶稣基督在他里头活着，让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工。所以英文里头是过渡到是什么？是 for God, through God, by God。 所以一定是让神自己来做工，这才是神所合神心意的器皿和服侍的器皿。那么我们看到哈，这个保罗被呼召之后，主耶稣马上在十六节的时候就讲到了，非常清楚，他说你要站起，你要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有他有神的工作。他说第一派你去做执事，第二派你做这去做见证，然后将你所看见的和我要指示你的都把它证明出来。什么叫做执事？什么叫做见证？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做见证，但是这里的见证跟那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。但是他特别提到一条，要做执事，执事是侍奉，是事工，所以要为神去做事工。我们有的时候只注重于见证，却没有事工。什么是见证？见证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活着，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就像看见了我们的主一样。圣经也讲了，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就知道你是我的神的儿女，就看见了。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基督徒就是基督人，就是我们来见证我们的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能，这个是神所托付的两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只做个见证却没有事工，我们也不能只有事工却没有见证。神是要我们又要做见证又要有事工，这是两方面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走偏了，不能所谓的像极端偏激，一定要看着神是怎么样托付我们，让我们把所看见的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，让我们把它什么见证出来，证明出来，让我们把它证明出来。证明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我们实际的生活能够证明我们神是位又真活的神，还有一个是我们证明是什么，我们能用我们的言语借着圣灵的大能和他的灵证，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，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，这是给每个人都要有的责任。 因为你蒙恩得救，你也蒙恩呼召受托付，不是这个是不是只对保罗的，是对我们每个人。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不仅读圣经要为自己，也要读圣经，也能够把神的道理能够证明清楚。那么接下来神做工作是说话是非常完全的，他的工作对听的人和神的工作他是分得很清楚的。就像我们要信，要想得这个救恩，必须要信，必须要接受他。神在这方十七节讲什么？我也要救你。对不起，神在这个第十八节跟他讲什么？要叫他们，这是人的责任，要他们眼睛得开，心眼要开，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这是我们每个需要的人所要做的。然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当我的责任。哎，我们可能在座的也就想一想呀，我信命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所以这些事跟我无关了，我已经也明白了，我已经这个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我也已经从撒旦权势下归向神，不错。但是神救我们，要救我们到完全，神救我们，要救我们到底。还记得罗马书所讲的，不仅我们是要因信称义，还要因信成圣，还要因信得荣耀。所以在这条，请问我们信主的人里头有没有有的时候在撒旦的阴影之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这段话不仅是对没有信的人，你不认识神的人，对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是同样的工作。所以让我们的心眼要开，要看见神的意象，要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，要离开我们原来那个阴影，离开撒旦的权势，完全的归向神，完全的进入光明。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，神给我们预备什么？神给我们预备十八节，就因信我罪怎么样得赦免，然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们要跟成圣的人一起同得基业，请问我们是不是也是成圣的人？也是。所以神的救恩不仅是救我们称义，还要救我们怎么样成圣。当我们能够领受了基业的时候，我们乃是和神在他的荣耀的里边。所以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荣耀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在他面前的责任是什么？要开我们的心眼，要离开黑暗，要摆脱那撒旦的权势。然后我们接着看到下边这个地方，他就讲到了第十九节是特别重要的，他就讲到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从来违背了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他今天站在这王的面前是个丘上的身份地位，可能是穿着秋衣，可能是带着枷锁，但是他可以在君王的面前宣称，我不能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。我们先退一步想啊，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事情。你首先什么是意象？我听说不少教会都有什么2017年的意象，过去的一年有2016年的意象，在前一年有2015年的意象。而这些意象没有错误，但是跟这个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意象从来不按照年份改变的。这个意象不按照年份改变的。这个意象不仅是由主所很清楚的托付，也是我们的主自己。如果我们跟随主，和他亲近，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，和他亲近，那个意象从来不会离开我们的，从来不会离开我们。那就是我们的主自己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意象呢？我们常常问到底什么是意象。我们不是刚才讲了吗？要认识我们的主怎么样？你是从启示来的，不是听某某人讲的，
是要我们自己看明着做。我们神赐给我们权柄，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得特别清楚，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神从来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，为什么只有儿女？儿女是跟父亲直接有关系，跟父神直接有关系，不能隔着带的。我们不能说我们靠着某某弟兄、某某传道人、某某，我能跟神打点关系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圣经讲你要直接得意向，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里头特别讲到，他连主的弟兄基法是彼得最大的门徒，是圣经讲的，他是最大的门徒。然后还有主的弟兄叫雅各，他都没有跟他们那边学来任何东西，乃是自己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启示。而且是什么？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的，那不是你要的，你要启示，那是神乐意把这个启示放在你心里。所以这是神的工作，我们就顺服在神的面前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让这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，让我们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让这 Logos 从我们的头脑降到我们的心里头，有生命有能力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意象是什么？而我们中间啊，我们常常，我不知道你们没有，反正我常常这样子，我也看见什么意象了，但是我常常去违背，不能遵守就叫违背。明白看见什么意象和持守什么意象是有十万八千里的区别。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读什么话亲近神，神也得到启示，有什么意象在，但是我们不能持守，我们持守一段时间却不能一直持守。可是保罗这地方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故此我从来没有违背神的意象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回到起初，当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，当我们蒙呼召的那一天，求神让我们倒空自己，让圣灵能充满我们，求神让我们经历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，让我们才能够让神的工作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，让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不仅看见他的意象，让我们能够持守他的意象，这是他能够在亚基帕王面前所站立所能够做见证的。那么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，当然一直讲了同样的道理，就像是众先知和摩西以前所讲过的一样，没有新的东西。圣经所讲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同样的东西众先知和摩西所讲的，今天我们一起还是讲着。保罗遇到这么大的异象，他还是传讲同一个，这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异象，基督是我们的异象，还是同样的东西，无非就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，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异象，如果我们没有同死同复活的经历，我们也不能持守那个异象。所以求神真是怜悯我们，不要被世界周围的环境所影响，不要因为今天谁是总统谁是在位掌权的，不要因为我们工作的环境，不要因为我们教会服侍的环境成为我们的影响，让我们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。最后特别讲到，我就顺便提一下跳过去讲，特别讲到二十九节最后的时候，只是不要向我有这些枷锁，然后三十二节最后说就可以释放他。 我们想想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一个是保罗带着枷锁，穿着囚犯的衣服，他在肉身是有枷锁，可是他在灵里头是怎么样？是释放，他是蒙释放，因为他看见了异象，他实现了异象。而那个坐在宝座上做王的，他在肉身有没有枷锁？没有，但是他们在灵魂里头却不得释放。所以求神这样的工作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经历与他同死同复活，让我们在他的里边得释放，外边各样的辖制不再成为我们的枷锁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实在是知道人的话，人的口实在是有限，但是巴不得能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就是让你自己直接启示到我们的心里头，让我们看见你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意象。主，让我们不但看见，让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违背这个意象。主，让我们不仅在神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听候你差遣，让我们也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不仅是要有事工有执事，主，也让你自己的工作做在我们这些器皿的身上，和你使用，成为你承载你自己荣耀的器皿。主，让我们真是坚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主，为你做好的证明，为你做好在犹太人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做为你做那荣耀的见证。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